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请翻开补充讲义 B03 这一份啊，15页。我们上期谈到，就是在《波州三昧经》里面有谈到，在见佛之后呢，要起这个唯心的一个观察啊，啊，就是了解到这个一切法都是心所造，所以我们所看到一些这个外境啊，就是都是不真实的啊。然后进一步呢，了解到这一个念也是空，无所有的啊，念也是空，也是无所有。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说，这个心其想则痴，无心是涅槃。那这边在十五页最后那边寄送那边，心其想则痴，无心是涅槃。那一般人我们在初学佛法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困扰，那是不是什么都不要想？无心才是涅槃嘛，那这边基本上，大家想一想，佛陀有没有思考？佛陀啊，他应该也会有所思考，所以他也是有这个心的一个活动，不是说心停止就是涅槃，那这边的想或是心呢，它主要指的是一种虚妄之想，虚妄的心。不正确的一个心理心的一个活动，当这些不正确的心的活动停止的，那你的清净的心的活动才会开展，要不然我们的心都是被这些不正确的这些思维所占据的，所以有想则痴，那无想才是涅槃。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有心跟无心的哈，主就是主要这个心或是想的，主要是指这个虚妄想啊，虚妄之心，虚妄之想。所以导师在后面就谈到，这个前面说静不可得啊，就是。因为一切的外境呢，都是心所造的嘛，所以它是不可得的。那后面才说这个心也不可得，比如说在这个格子的倒数第三格，心也是空嘛，念也是空。第二格倒数第二格，如果能够解见三界自身佛还有心是空呢，就能一切无想无愿而依三界脱门而入于涅槃。那这样的一个唯心观的次第，是以这个唯心所作为理由，就是说观察一切法都是空，为什么？因为都是唯心所作，就是这边的一切法，只要是指外境的一切，知道所现的一切呢，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呢，都是没有真实的，因为都是心所作嘛，所以以唯心所作为理由，是能够观察到这样的是没有真实，因为理由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心所造作的。那进一步呢，要去观察能念的心也是空的，所以先净空，然后心空，这两个次第。那这样的一个观心过程，跟后来瑜伽论是相近的。那这边要跟大家稍微就做一个说明，就是说 我们一般讲唯识，有没有唯识观？唯识观，那是不是观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心，是吗？我们不是讲一切都不死嘛？哦，你还有留一个东西，就还有一个执着，类似这样子啊。那是不是说所谓的唯识，或者说一切都只是心所做的啊，都没有它的，都就是外境都是心，但是这样我们讲那么硬，就是心嘛？哦，好像感觉又跟心所做。好像又不一致啊。那这边要跟大家说，就是唯识他所说，我们现在觉得很坚硬啊。当我们入定的时候啊，这指头是可以穿过去。就是说我们现在认识的外境是透过我们的触，我们触告诉我们这是硬的东西。啊，这样的一个认识是带有错误的讯息在里面啊。如果真的就是在一个能够有这种心集中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不是那么的坚硬，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个样子。所以唯识他所要传达，就是说他比较不是要说明我们的外在的世界是不存在，而是说我们所认识的外在的世界是不真实。大家能够听明白这两个差别嘛，外在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在唯识里面他并没有多做说明，但是他所做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外界它是不真实，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一个认识里面呢，基本上就是夹杂这种虚妄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所以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虚妄的，所以唯识它的主要的一个教学的核心，不在于说明这个外界到底存不存在，而是说明我们所认识的外界是不存在的。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差异吗？外界是长什么样子，唯有佛才知道。佛才知道到底这个所谓的心之外的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凡夫他们所看到的一个世界都是虚妄的。你看鱼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水嘛，我们看到是水，鱼觉得它是一个世界，它的世界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不同的众生他们的所认识到的一个情况呢，它是不一样。你说谁错？都对啊，鱼它有它认识的一个世界，我们有我们认识的一个，但是基本上我们都在梦里面。以前有一个教唯识的老师在画一个图，我们看到做梦的人在讲梦话，我们知道他在做梦，对不对？那其实佛看我们在讲话，我们其实也是在梦中，我们现在是在梦中了，我们还没醒，佛才是觉悟的人嘛，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梦里面的，是一个情境，都是在梦中，一直要等到成佛他才会觉，才会觉悟。所以唯识他所说的基本上他的一个核心的教导，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个世界是错误的，是不真实的。那真实的世界是怎么样，他可没有说太多，他只是要我们去除这种错误的这种认识，我们自然就能够了解所谓的佛的一个境界。这样好，我们看到第十六页，第十六页导师这边举这个无着菩萨成立唯识的一个理由，那也是如前面所说，就是如梦啊，像前面有举到第十五页有举到一些梦的譬喻，还有观尸骨的譬喻，还有静水游等等譬喻。那导师就引了这个色大圣论的内容，他说应知梦等为欲显示，为如梦中都无其意。这个意呢就是静，大家写一下境界的那个境，外境的境。 在梦中我们看那些镜都是哪里有那个镜、哦、眼睛醒来之后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嘛、哦、这个意呢基本上就是镜的意思、哦、就是这是印度话翻在翻译的时候翻成意、哦、那它有内涵、啊、它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它就是虚妄的、哦、幻化的，唯独唯有是、哦、我们就是只有是，所以我们看到根据唯识的一个教学，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产生认识的时候，我们不是认识真正外面的世界，是认识影像、哦、我们产生一个能够被这一个新认识的一个影像、哦、那这样的影像呢也是识的一分、哦、所以只有识，一个是能认识，一个是被认识的一个部分，虽有种种色声香味触，还是房舍园林地山等，这些都是四意显现。什么叫四意？就是这个意就是外境，都是相似于外境而实是心的一种显现，都是心的一个显现，它并不是存在于外面，是我们心所造出来的。而于此中都无有意，意就是外境、哦、所以一切我们所认看到的闻到都是我们所认识，都是一切都是一种种的影像而已，心的一个影像、哦、我们以为它是在外面，其实都是我们心的一种显现，其实并没有所谓存在于外的一个外境。所以这个要破什么执着，我们会觉得诶这个东西很美好，我们要去拥有它，但是这个唯识告诉我们它是我们心所显现，它没有真实性、哦、要破除我们的执着、哦、好，那再来导师谈到唯识中所依的根的一个本经，本就是根本的、哦，根本的一部经呢，《解生密经》，它是成立唯心所现，也是以这个清净的这个净明净这样的一个净相，净等能见影像来做譬喻。譬喻什么？譬喻三摩地所行的一个影像。所以导师说，这个我们看这一个最在接下来那两行。依这个念佛三昧，那就是波州三昧了，然后念佛见佛，然后观定境，就是定中所看到这一些影像的定境，定中的境，唯心而无有实，都是心的一个显现，并没有任带有一分的这种实真实、哦、然后呢大家补几个字，进一步悟得心亦不可得，进一步的悟到心也不可得。我们观定境为这个为有心没有实，实在的境嘛、哦、然后进一步的悟这个心亦不可得，然后就接导师的话，而悟入不生不灭，也就是得无生忍，成为念佛三昧隐归圣意的一个方便。所以隐归圣意就是悟入实相的一个方法，隐归圣意就是从这样的念佛 定中见佛，然后去观他唯心无实，而进一步的悟的心也不可得，然后悟入这个不生不灭。所以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唯心无实，就是静不可得，然后再来呢心不可得，然后就可以就悟入这种诸法实相不生不灭。那这个不生不灭就是超越生灭的一种体悟的一个境界。这边的不呢可以把它理解为超越。 已经超越所有能所能，然后这种对待啊，对待这样的一种的一个诸法实相的一个体悟啊。所以波州三昧他修这个三昧要做什么？要悟入诸法实相吗？还是要往生净土？大家觉得呢？啊，修这个三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如果按照这个教学的话，修成就的就是要悟入诸法实相嘛，啊，就是要在现身，就是能够体悟这个无生法忍，啊，那万一没有成功了怎么办？没有修成就，基本上没有修成就，因为我们的一个业啊，啊，都是净，就是都是这种跟佛相应的业，所以基本上他很可能就是到，比如说我们是修西方阿弥陀佛，因为我们要这个思维观察这个国土跟佛的报身等等这种庄严嘛，所以这个也就是净土的业，所以基本上就是以这个业感的一个随众随喜随意念嘛，这个经常在修这种波州三昧这种定这种观察，虽然你还没有成就，但是经常有这种心的专注，它算是重业的一种，重的一个业，所以基本上它如果没有现身这个悟无生的话，那基本上它随业而受生的话，也是很可能是到净土，它虽然没有特别去想要去了，但是基本上他造的是净土的因，所以很可能就是到那边去。那到那边去呢，他也是进一步要学习嘛，进一步要学习。我们看一下，看往后看就知道，这个其实要见佛就是要了解怎么修行，要了解怎么修行。好，我们看下面一段，就是定中能就见佛问佛还有闻法。第一个我们看这个事例，就在波罗三昧经里面，导师有注意到就是能够在定中见佛问佛跟闻法这样一件事情。比如说这边引文说念阿弥陀佛，那波罗三昧经是以这个念阿弥陀佛当作例子，专念故得见之，因为专念的缘故呢，所以能够见到这个阿弥陀佛。那见到呢就问说要持就是修何法，然后能够升到这样的一个国土。那阿弥陀佛就跟他讲说，若要来我这边的话，那应该念我名，一当念我名莫有休息，则得来生。那佛就告诉他应该要这样子。然后在经里面也谈到，欲见佛即见，见即问，问即报，闻经大欢喜，就是在定中里面可以见佛，然后问，然后报，那佛就会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修这个波州三昧有一些人是想要往生净土的，这确实，因为从这边的问答里面，就持何法能生此果嘛，那有一些他并不是，他是想要这个，如果按照他的修法，就是当生就是悟入无生，悟入无生，见诸法实相。好，我们看这个导师的说明，第一个圈，成就波州三昧的人呢，若以修阿弥陀佛为例呢，就能够见阿弥陀佛。那不只是能够见到，而且还能够问答，听佛说法。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是出现于佛弟子心中的一个事实，三昧成就，能够见佛。那老实说，这一类的修验的事实在佛教中是很普遍。比如说，他就举这个无着菩萨， 还有一些佛弟子遇到一些疑问的时候，就入定上升兜率天去问这个弥勒佛。那四世纪的这个无着菩萨呢，他就也是到这个兜率天宫，然后在那边就是受学瑜伽师地论。所以传说瑜伽师地论是这个无着菩萨到兜率天去学习，然后下来之后把它讲出来。那这样作者是谁？弥勒菩萨还是无着菩萨？所以作者就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无着菩萨，一个就说是弥勒菩萨这样。那这个就是这一类的一个事实。那另外呢，在导师也提到，这个其实在早期原始佛教也有类似，就是说在定中能够见到天人，见到天人。那我们看第十七页，老师有引的《天经》还有这个《梵天请佛经》，还有《有胜天经》这边都谈到，就是能够到这个天界去然后跟他们对话有所对答，有所论说等等。好，我们看这一段的最下面，在定中到另一世界见到诸天跟魔呢，跟他们聚在一起与他们论说问答，是存在于原始佛教的一些事。所以这一些内容呢，跟我们这波陀三昧里面所谈到内容几乎是相当的嘛，相当的。所以导师在括号里面就是谈到大圣到他方净土见他方佛跟菩萨的情况是相近的。好，那导师也谈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流弊了，就是说定中见天呢，或是佛呢，或是后到秘密佛教是见本尊嘛，那它到底是一种正面的呢，还是一种反面的呢？我们看导师怎么说哈。导师说，在原始佛教中，佛跟大弟子往来天界的记载不少，但是呢，那个时候佛跟大弟子们对于定中所见到的这些天人呢，是要对他们开示的，要呵斥他们。若他们这个享受五欲太过的话，要呵斥他们，要警策他们。所以佛被称为这个天人师。那佛涅槃以后，就演化在定中见当来下生成佛，而现在兜率天的弥勒菩萨。所以世尊在的时候，定中见到是天人，涅槃之后，那大家想要见的是弥勒菩萨，记载比较多就是弥勒菩萨。那十方佛现起，大圣佛弟子就在定中见他方佛，所以一个一个时代的一个演变。那在秘密大圣佛就在定中见这个金刚夜叉，金刚是什么？金刚杵，金刚杵指金刚杵的这些夜叉。虽然这个定中所见的随时代不同有所演变，但是有所问答始终都是一致的，始终都是一致的。那导师这边就提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起初呢，就是在定中见到这些天人，是以这个正法教诲的立场来教化天神。但慢慢的就是这个请求佛菩萨夜叉们的一个教导。那导师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到底是佛法的进步升华呢，还是精神的一个迷失啊？就是说我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我们遇到这一些这些这个相，在这个波罗三昧他还是修唯心观，虽然可以问答，但是还是修唯心观。我们没有去，佛也没有来，其实一切都是这种心所现的 所以还是能够悟入实相。虽然有一些问答，但是最后他的一个目的呢，还是悟入诸法实相，而不是求保护。慢慢慢慢在这样的一种修行的经验里面，这样的经验就变成去求这个保护啦，等等。所以导师就觉得说，这到底是升华还是迷失？这大家自己去想，大家自己去想。好，那在第六项这边就提到，波州三昧它是在家跟出家都能够修的一个法门，一个三昧。那在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呢，这边没有摘录进来，有提到《波罗三昧经》特别提到八位菩萨，这八位都是在家的菩萨。那导师在里面有做一些考定，那他们基本上是世尊时代呢，他所游化过的地区，特别是恒河流域，在这一代的在家菩萨，就是经论里面有出，在早期阿含经都有出现这些人，根据这些阿含经的记载呢，这些人大概都在恒河流域那边，所以导师说早期的在家菩萨是指这一些，提到这八位菩萨，他是出于恒河流域，那他也，那导师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暗示了，暗示什么？但是这样的念佛见佛法门是从佛教中国传来，所谓的佛教中国就是佛在世时候所化导的那个区块叫中国，与中国相对就叫边隶，所以佛教中国就是佛所教化的那个区域。好，那关于这样的一种修行方法呢，导师有提到要有一些条件，那对于这个出家的师父们呢，就是要持戒清净，当清净持戒，然后不能有一些对于戒法持守的一些缺损，一点都不行，连毛发这样的缺损都不行，然后要常常怖畏这个地狱的痛苦，就是犯了这些过失就会堕入地狱等等，所以要具足境界，也就是要失落清净。好，我们看第十八页。第十八页谈到对于这个微小罪生大怖畏，就是说虽然我们偶尔还是会犯错，但是对于这些小的错过失呢，虽然只是一些轻的一些罪，但是我们要起大怖畏，要不然我们会很可能再去违犯。所以以上的这些就是比丘在僧团中所受持的律仪生活，要严格的去遵守，如果要修这个波州三昧。那关于在家弟子呢，想修波州三昧要有经常做这样的一种思维，就要常念欲弃家做沙门，就是然后常持这个八关斋戒，当于寺中，就是去到寺里面去受这个八关斋戒，然后呢要恭敬，然后就是服务这些比丘比丘尼，如果这样能这样做的话，那就能够得这样的一个三昧。那导师这边接下来就谈，波州三昧虽通于这个在家的修行，而是尊重传统出家的僧团，所以里面有谈到，如果在家要修这个呢，你要经常去净示沙门，而且要经常想要过这个沙门的这种生活，出家的生活，也就是持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其实就是在家的一种出家生活的戒法，基本上跟沙弥戒只差一条，沙弥戒他不能持这个声相经营， 不能拿这个，基本简单说就是不能拿钱了、啊、但这家居士他没有这一条，因为还要这个过生活啊，还要过生活。所以这个虽然同于这个在家的修行，但是基本上是尊重传统的出家僧团，所以这个法门的一个传出者呢，他认为就是不管在家出家还是以出家为这一个比较尊崇的一个出家有尊崇的一个地位，然后与寺院的通俗教化的斋戒相应，因为要去受这个八关斋戒嘛。那不论是在家或是出家，这是3个月专修的一个法门。导师认为，在《般若三昧经》里面谈到这个3个月呢，很可能是跟出家人3个月安居有关系，就在这样安居的期间呢，就好好的修这个法门。然后希望能够有所成就，这样子。好，那这样的一种3月专修，导师说到了印度北方呢，这是导师的推论，到了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地区，结合流行起来，于是有了这样一日一夜或是7日7夜这样的一个修法。那导师说般若三昧的本质其实是假想观而成的三昧，它是定法，是属于定法。那这样的一个定法在流传当中呢，它有深化跟浅化。那深化是什么？深化就是在定中起唯心无实的观察，唯心无实观引入三解脱门，容摄般若的一个观照呢，阐释这种无所着或是无执，这边无着就是无所着或是无执这样的一个法门，就是直接悟入实相，依无所着而悟入实相。那浅化就是里面这些《般若三昧经》也提到一些这种学习的一些方便或是方法，比如说要这个三皈五戒不施外呢，还要做佛形象，造佛的形象，然后持好素写示三昧，这个素呢就是没有染色的丝绸，就是拿这个好的布呢写是不是一直写三昧三昧三昧三昧，他是写这个三昧经啊，持好素写是三昧，是写抄写这个三昧的经啊，不是写三昧这两个字啊，写是三昧经，这个三昧代表是般若三昧经啊。然后也提到这个学诵词，手持一日一夜，祈福不可计，也告诉说，虽然你没办法修到这样三昧，但是你这样写学习诵或是持呢，你还是可以得到很多福报，所以鼓励大家来修学这样子。那这跟我们先前谈的这个下品般若一样，推崇这个读诵书写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导师说这个年代应该是差不多的年代。然后也谈到这个八大菩萨。然后呢，如果如果这个我们看最后一个星星，如果有遇到一些急难的时候呢，那如果这呼这八大菩萨的名字就会得到解脱。受命狱中时，这个八大菩萨呢就会飞过来迎逆之，就是来迎接他去。所以八大菩萨成为这一个闻声救苦的菩萨，所以般若三昧就这样成为普遍的流行法门。就是所谓浅化，就是施设一些方便， 就是告诉他，哎，你只要这个写就有功德，或是读诵等等就有功德，而且功德非常的大，不可计。或者说称念这些名字，那我们这八大菩萨就会来救你等等，就是让他们感觉到又有种种的好处，所以他们就会来学，所以就慢慢就变成这个普遍流行的一个法门。好，那以上是关于波州三昧从修法，然后谈到他一个修学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受持境界，在家出家都那在出家当然要受持境界，那在家呢特别谈到要受持这个八关斋戒，然后呢也谈到他的一个深化跟浅化，浅化所谓的浅化就是普遍化，让它变得更流行，那深化就是跟实相相结合，就是从这个假想的这个定法呢而变成这个误入实相的一个方便，本来它只是个定法而已，但是它可以变成这个误入实相的一种方法。好，那希望讲完这些内容，大家对这个波州三昧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怎么修。那关于怎么修，先前有谈到有一些前方便，比如说意念佛的这个十个名号，就是从称名然后意念佛的功德，然后等等，然后得定，然后悟入实相，等就是一步一步这样慢慢的从前方便让这个身心能够调柔，当作成为一个能够成就三昧悟入实相的一个法器。那基本上波州三昧就是这样的一个修学，那它非常受到佛教的一个推崇。我们知道般若是什么？智慧是诸佛的什么？母亲嘛，所以是众生的什么？阿嬷，诸佛。佛是这个众生之父嘛，然后般若又是佛的母，那就是阿嬷，众生的阿嬷。那波州三昧呢？波州三昧是这个诸佛的爸爸，般若是母嘛，波州三昧是父，所以波州三昧基本上他在这个是表示他受到佛教界的一个推崇，他有很高的一个地位，因为他能够见十方佛，然后得到诸佛的一个教导，乃至于能够悟入诸法实相。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这个所谓的菩萨有分真实跟名字嘛，对不对？那真实的菩萨基本上要这个得诸法实相，或者是悟无生法忍。那大智度论有提到，就是如果一个人成就波州三昧的话，那他就是真实的菩萨，就是所谓的入菩萨位。为什么？因为波州三昧他可以，我们看前面他可以修为心观的悟入诸法实相的嘛，所以这个修波州三昧基本上成就的话，他应该是悟入诸法实相的，就是变成这一个真实的菩萨，已经悟入诸法实相。若根据这一个大智度论的教导，或是说证无生法忍的话，那是一切烦恼都断尽，一切烦恼都断尽。所以波州三昧他的地位非常的高，成就之后就能够悟入诸法实相。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就简单就再给大家一个共勉，就是说我们学习这些法门呢，那我们要用在生活当中，用在什么呢？那怎么用？这个就要大家去用心，要怎么样去来实践它。 那当然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有自利跟利他两个层面嘛，两个面向。那这个自利跟利他我们要如何来平衡，那这应该也是我们要经常去注意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大家要选择一个法门，选择之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佛教的一个教导戒定慧，就每天我们要去这个反省，我们有没有在戒学上面增长，有没有在定学方面增长，有没有在慧学方面增长。那所以每天都要有一些规定，一些固定的功课会比较好。像寺院的生活就有早晚课嘛，那在家生活当然比较忙碌，大家就是定一个定课，在定课之外呢，就奉献给众生，自利跟利他，就是自利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些自己内心提升的一个时间，那其他时间我们就可以施舍出来，用来利益众生，那这样或许可以得到一种平衡，得到一种平衡。那时间很快，一学期也过了，那有些内容可能师父讲的有一点仓促，那种结构并不是很清楚。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能够提出来，因为有时候内容真的很多，然后要取舍也有一些困难，之前做了准备，做了记号，但是到了这边之后又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所以又会打乱了这样的一个原来的计划。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希望能够提出来，那可以做一些澄清跟提示。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一学期就到这边，那希望下学期还能够见到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初级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开展，然后我们静坐一下回向。